这里是巴黎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6年12月23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柏林血案头号嫌疑人在意大利被警方击毙，德国警方逮捕涉嫌准备袭击大型购物中心的一对兄弟，中国对特朗普任命一名对中国强硬的学者出任贸易委员会主席表示不安，特朗普强调美国需要大幅加强核战能力，台湾投诉加拿大对台课征钢铁产品反倾销税胜诉，美国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网站揭示2016年中共迫害基督教十大教案，雷洋案北京检方宣布对五名涉案警员不予起诉，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失踪一个月后在河南被监视居住，以色列制药集团提瓦公司遭到美国巨额罚款。
八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柏林卡车血案头号嫌疑人突尼斯人阿姆利昨夜今晨在意大利米兰被警方击毙，这是意大利内政部长马尔科·米尼蒂今天12月23日上午公布的消息。据意大利媒体说，24岁的突尼斯籍嫌疑人阿尼斯·阿姆利是在受到米兰警方盘查时被击毙的。此前德国警方在肇事的卡车上发现了此人的 DNA 和他的证件，并悬赏10万欧元捉拿此人。据意大利媒体说，这名突尼斯人在2011年18岁时谎称自己未成年，随着难民潮进入意大利南部，住进了难民营，但他随后在意大利参与一起纵火焚烧学校校的案子，被意大利司法部门判处4年有期徒刑。出狱后，因为突尼斯当局迟迟不肯确认此人的身份，拖过了法律规定的遣返期限，意大利当局只好将其释放，并没有通知欧洲的邻国。据突尼斯媒体透露，此人因在突尼斯卷入一起偷车案，在茉莉花革命后逃走。法新社发自柏林的报道，一对兄弟因涉嫌准备袭击购物中心在德国西部城市杜伊斯堡被警方逮捕，他们二人被怀疑准备袭击德国北威州一个大型购物中心，该中心约有250间商店，在圣诞节前夕挤满人潮。进一步详情请听夏荣的介绍。
德国警方今天表示，涉嫌密谋攻击西部奥伯豪森大型商场的这对兄弟，年纪分别为28及31岁，皆来自科索沃附近的艾森市。警方发表声明说，调查人员试着确认这项攻击阴谋准备到什么阶段，以及是否有其他人涉入。报道称，警方接获情报单位消息后，昨天晚间派遣全副武装的警察在购物商场曾持续数个小时的巡逻搜索行动。警方发言人称，便衣警察也参与其中。这位发言人没有解释在购物中心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仅仅说目前还不能够提供任何细节。不过警方推文表示，此次行动与本周一发生的袭击事件有关。当天一名伊斯兰激进分子驾驶卡车冲进柏林一处圣诞市集，造成12个人死亡的惨剧。推文称，作为对柏林布莱特施德广场圣诞市场袭击事件的反应，为保障市民的安全，当局增加了在各地圣诞市场和其他人群聚集场所的警力。德国当局正全力在全欧洲的范围内缉拿23岁的突尼斯公民阿尼斯·阿姆利。同时，德国官员证实，当局在肇事卡车内发现了阿姆里的指纹。 阿姆尼在突尼斯的家人也呼吁他向当局自首。
以上是夏荣的报道。特朗普任命著名的对中国立场强硬的经济学者纳瓦罗担任全国贸易委员会主席，引发中国的不安。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美贸易战的幽灵正在徘徊。英文版的中国日报指出，这项任命绝对是令人忧虑的来源。该报还呼吁在美国的中国企业提高警惕。纳瓦罗是加州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和特朗普的竞选顾问，他撰写的《致命中国》和《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等著作，揭示中国的经贸政策对美国和全球的致命打击。他曾表示，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导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了 50%， 并损失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据《华尔街日报》说，纳瓦罗敦促美国及盟友削减来自中国的进口，削弱中国的财力，并抑制中国的军事发展。他在最新出版的书中表示，如果不这样，当中国的子弹和导弹开始呼啸而过时，美国和盟友只能责怪自己了。纳瓦罗还主张华盛顿应停止提一个中国政策。有关中国对特朗普任命对中国立场强硬的经济学者掌控全国贸易委员会的反应，请听稍后夏荣的要闻解说节目。另据悉，即将在下个月上任的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昨天12月22日在其推特上发文，强调美国需要大幅加强核战能力，直到全世界对核子恢复理性为止。此前奥巴马一直呼吁建立一个无核的世界。特朗普的发言人表示，特朗普强调凭借实力维持和平，有必要提高核遏制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12月22日曾表示，考虑到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必须开发不能被拦截的导弹。之后，特朗普有关加强美国核武战力的发言引发全球的关注。台湾向世贸组织起诉加拿大对台湾钢铁产品课征反倾销税胜诉。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一年多前，台湾向 WTO 控诉加拿大向台湾钢铁产品课征反倾销税。案经一年多审理， WTO 在21号裁决台湾胜诉，认定加拿大的做法不当，特别是认定加拿大的国内法规违反 WTO 规范，要求修法改进。 WTO 今天起将这份裁决报告分送各会员国，台湾业者的合法权益跟商机获得确保。加拿大是针对台湾的焊接碳钢管课征反倾销税。台湾控告的理由是，国际市场价格本来就有合理的浮动，如果浮动差异不到 2%， 应该属于合理的买卖交易，不应该课征反倾销税。而加拿大调查台湾相关业者，竟然计算出 0.4% 跟 0.05% 的反倾销税率，并且继续课税，违反 WTO 的规定。其次，台商生产新规格的产品，加拿大除了课征 0.4% 或 0.005% 的低税率之外，又基于新产品以前没有卖过的理由，以尽量高估的方式进行课征 54.2% 的最高额反倾销税。如此武断跟不合理的做法，严重违反 WTO 的协定。台湾官方指出，台湾每年出口钢铁产品的金额达到新台币4500亿元，其中出口到加拿大大约新台币100亿元。面对加拿大政府专断无理的反倾销调查做法，不仅对台湾钢铁产品产生冲击，未来如果其他的国家仿效跟进，对台湾钢铁产业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争取台商的合法权益，有效遏制外国政府的不公平的做法，所以提出诉讼。依据 WTO 的法规，加拿大还可以上诉。如果加拿大上诉，全案预计在2017年中定验。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网站揭示2016年中共迫害基督教十大教案。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2016年是中国基督教备受迫害的又一年。中共当局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名义下抓捕和研判抵抗强拆十字架的牧师和维权律师，取缔家庭教会， 美国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华人基督教牧师郭宝胜发表文章，揭示2016年中共迫害基督教十大教案。这十大教案是：浙江基督教协会会长顾月色牧师因反抗强拆十字架被当局抓捕；抵抗强拆十字架维权律师张凯被电视认罪；宁波包国华牧师夫妇因反强拆十字架被重判；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前后，浙江教会受严重迫害；河南教会牧师夫妇因阻止教堂被强占而被活埋；文小武因与美国官员接触被拘留；张崇柱因反抗强拆被革除神职；广东家庭教会被迫加入三字并遭受严重迫害；当局发布宗教事务条例修正草案送审稿并拒绝提意见；河南家庭教会遭受严重迫害；贵州活石教会受严重逼迫；仰华牧师将被开庭审判。文章作者郭宝胜以时间顺序列举十大教案的第四条，写道：4月22日至2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会议之前，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先后有五座教堂的十字架遭到强拆，乐清大经基督教堂及白鹿屿基督教堂被拆十字架。在会议之后，龙湾区朱阳基督教堂遭强行拆除，信徒们在废墟上举行主日聚会，其情状非常悲惨，令人感动。
以上是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北京丰台区检方今天12月23日宣布，对雷阳案的五名警察不予起诉。检方认定五名涉案警员虽然玩忽职守罪成，但犯罪情节轻微，已不予起诉处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一名未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向媒体表示，雷阳案警方不存在钓鱼执法问题。他并称，雷阳被捕之前在足疗店接受了性服务。雷阳的亲属雷鹏表示，完全不能接受这个决定和雷阳涉嫖娼的认定。他表示将提出申诉。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称，2016年5月7日晚，昌平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某某带领民警孔某、辅警周某、保安孙某某和张某某等人着便衣，蹲守在昌平区龙锦三街足疗店附近。当晚21时许，雷阳在这个足疗店接受有偿性服务离开时，被邢某某等人追赶，市民警察身份后进行盘查，雷某试图逃跑，邢某某等人对雷阳实施了用手臂围脖子、膝盖压制脖子和面部、按压四肢、掌掴面部等暴行。之后雷阳再次试图跳车逃跑，并呼喊行人救命。警员邢某某等人再次对雷阳进行制服和控制，并上手铐。期间，邢某某等人脚踩着雷阳的脖子和面部，强行将其拖上车，直至雷阳身体瘫软和不再呼喊挣脱。警员邢某某等人并未及时抢救，待送医后，雷阳已经死亡。检方认为，警方的上述暴行属于犯罪情节轻微，并能够认罪悔罪，因此无需判处刑法。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表示，丈夫失踪超过一个月后，证实他正在河南被监视居住。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说，家人接获湖南长沙公安局的通知，江天勇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12月1日起被安排在郑州监视居住。江天勇在11月底从长沙火车站登上返回北京的列车的瞬间与外界失联，引发境内外的关注。联合国的三名人权报告员共同呼吁中国当局公布江天勇的下落。随后，中国媒体引述公安机关透露的消息说，江天勇涉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提供国家秘密等罪，被当局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新社发自北京的电稿称，在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任命对中国不假辞色的纳瓦罗出掌国家贸易委员会之后，中国舆论普遍出现对潜在的中美贸易大战的忧虑。中国媒体周五指出，这是特朗普朝向彻底翻修美国经济政策的最新迹象，而北京有真正的理由担心。同在今天，中国商务部表示，深化与美国的商务合作不会因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明年一月就职后有所改变，但也提醒不要发生会损及双边贸易关系的举动。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美经贸对双方都有利，不要做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大家都记得政治素人特朗普承诺要把外移海外的美国制造业重新带回到美国。特朗普攻击他所形容的中国不公平竞争是当初选战的一条主轴。特朗普也曾经赞美纳瓦罗是具有远见的经济学家，不过《环球时报》引述中国专家说，他的鹰派立场纯粹是炒作，而且纳瓦罗根本不是中国专家。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社论则认为，北京在美国大选期间可将特朗普反中国论调视为造势喊话而不予理会，但指派像纳瓦罗这样对中国有偏见的人出任具影响力的职位，那就不是闹着玩的。看来特朗普准备兑现竞选中的大部分承诺。法新社引述前述社论说，特朗普的决定现在已经给北京有真正的理由担心，并认为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应该高度戒备。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于建龙告诉中国日报说，不希望跟美国新政府发生贸易争端。他还说，不过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商品加强展开不充分的贸易救济调查，中国别无选择，必须面对这项挑战。据美国之音报道，曾经出版三本谈论中国著作的纳瓦罗，今年八月接受加州报纸《晨现纪事报》采访时候，谈到他为什么突然有兴趣研究中国的问题。他说，这对我来说是个顿悟。2000年代初，我开始看到我的学生，曾经完全就业的 MBA 学生，变得越来越找不到工作了。我就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指向了北京。所以他认为，北京虽然不是导致美国就业流失的唯一原因，但却是重要的原因。纳瓦罗表示，中国一直从事不公平贸易，也就是非法补贴出口、窃盗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等等，而这些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禁止的做法。除此之外，中国还操纵货币，广泛使用血汗工厂以及大范围污染环境等等。纳瓦罗也通过著作表明，应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寻求经济上更加强大。他指出，我们不能再让贸易逆差继续下去，我们要像特朗普和桑德斯所说的那样，打击中国的货币操纵和非法出口。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美中经济关系，我们正在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让中国获益，然后建造武器，并拥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这种关系是不对的。就在昨天，曾经为纳瓦罗新书作序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张家敦接受美国之音相关主题采访时，他说，我们现在还不清楚特朗普和纳瓦罗最后要做什么，但是这个任命送出的一个信号就是，他们对中国会采取强硬的多的政策，也意味着美国将会建立自己的产业政策，而这个政策将会不利于中国。 这么说吧，无论未来中美是否会真的引发贸易大战，双方都将无法避免激烈的竞争。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上市的《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头版继续关注柏林圣诞市场12月19日晚间遭受卡车恐怖袭击，导致12人死亡后，默克尔欢迎难民政策受到抨击。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阿里巴巴属下的淘宝再次被美国列入贩卖假货的黑名单上。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对中国的强硬派负责美国贸易。另外，中国大量购买法国木材和中国推出环保新油漆也是各报关注的消息。费加罗报头版继续关注柏林圣诞市场12月19日晚间发生的卡车恐怖袭击事件。内页载文指出，德国警方在全德和欧洲的范围内继续搜捕柏林市场袭击嫌疑犯之际，这位嫌疑犯突尼斯人此前曾被德国安全保卫部门怀疑可能是会对社会构成威胁的恐怖分子。但是德国警方随后撤销了对该嫌疑犯的监视，而且柏林圣诞市场袭击后，调查人员跟踪了一个错误的线索，失去了宝贵的时间。该文指出，对此，那些煽动民族主义的政客乘机攻击默克尔，德国总理面临上任11年以来的最大挑战。解放报头版也刊登了柏林圣诞市场恐怖袭击后地上散乱的圣诞树照片。该报提问，这名嫌疑犯几经更换身份，可以阻止这种类似的恐怖袭击事件吗？另外，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经济回声报报道，美国在12月21日再次把阿里巴巴属下的淘宝列入恶名市场的黑名单。美国认为中国这个网络交易市场出售假货，而且侵犯知识产权。马云此前曾经在6月份回应，问题是现在的仿冒假货在质量和价格上都比原产品要好。而且美国方面已经指出，淘宝没有尽力避免在网上销售假货和盗版产品。被列入恶名市场黑名单会影响淘宝的声誉，吸引更多的用户，也会影响淘宝与美国异产业亚马逊等公司的竞争。对此，淘宝在美国的代办处已经表示了遗憾。另外，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刚刚提名经济学者纳瓦罗担任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回声报报道，纳瓦罗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曾著书多本，包括《致命中国》一书，他以严厉批评中国经济和贸易政策著称。另外，特朗普还提名亿万富翁伊坎担任监管方面的特别顾问。该报指出，特朗普提名对华强硬派负责美国贸易，显示特朗普推动美国贸易增长的决心，他要清除自己锁定的美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对应来自中国制造的不公平竞争，希望给美国社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也提高美国人的收入。该报刊登长篇分析文章，对特朗普提名的这两位对中国鹰派人物进行分析，指出这也显示了特朗普试图重新塑造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新关系的决心。另外，解放报内页刊登长篇报道文章，指出法国木材行业正在面临中国大量购买的挑战。该报采访法国木材加工厂的工人，他们说最近几年中国大量购买法国木材，运去中国进行加工后，再把成品销售到法国，这让法国木材加工厂失去了工作机会。另外，回声报介绍中国刚刚推出的环保新油漆，但是也指出这些新油漆的环保功能到目前为止还很难验证。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着下来我们播出的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题节目，是由沈瑜主持的上海视窗，跟您谈雷洋案吴警员不起诉激怒网民。
今天多家官方媒体报道，在中国舆论引起沸沸扬扬关注的人大硕士雷洋被警员殴死案有了最新的结果。北京市丰台检察院对五名涉案警务人员玩忽职守案及雷洋案依法作出不起诉处理，这一决定今天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引发了许多中国网友的批评，各种法治已死早发早愈的观点盛行一时。有媒体透露说，今天开编前会已接到口头通知，只发新华社稿，新华社接到的宣传通知还强调务必注意不链接旧闻，不刊发评论。可以从反面印证这一民意的是，检方发布这消息的微博下有的关闭的评论，有的新闻后显然是大量新注册的水军在后面发帖支持官方的立场。据检察院的说法，2016年5月7日晚，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的部署，东小口派出所副所长邢某某带领民警孔某、辅警周某、保安两人在昌平区董锦三街涉黄足疗保健店附近执行便衣蹲守打击任务。当晚21点，雷某在附近的足疗保健店接受有偿性服务离开时，被邢某某等人发现。检方描述说，在制服和控制雷某过程中，邢某某等人对雷某实施的用手臂围圈颈部、膝盖压制颈面部、摁压四肢掌掴面部等行为。雷某试图跳车逃脱并呼喊挣脱时，邢某某又再次对雷某进行了制服和控制并使用手铐约束，期间邢某某又对雷某实施了脚踏颈面部、强行拖拽上车等行为，导致雷某体位出现多次变化，后雷某出现身体瘫软不再呼喊等状况。邢某某发现出现异常之后，未及时进行现场急救、紧急呼救和送医抢救，待其后送到医院抢救时，雷某已无生命体征，于当晚22时55分被宣告死亡。检方称，经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雷某符合生前胃内容物吸入呼吸道导致窒息死亡，本例行程中不排除死者生前在保释状态下因执法过程中的外力和剧烈活动以及体位变化等因素有关。事发之后，邢某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虚假陈述，即表示雷某可能有心脏病，不正确履行职责，存在不当执法行为，执法行为超过合理限度导致执法对象雷某发生窒息，不履行职责在发现雷某出现身体异常之后未及时进行现场救治，导致雷某未得到及时救治以致发生死亡结果，且事后故意编造事实隐瞒真相妨碍侦查，符合玩忽职守罪的构成条件。但检方又提出，鉴于邢某某等五人替上级统一部署安排开展执法行动，对雷某执行公务具有事实依据和合法前提，且雷某有妨碍执法行为，犯罪事实轻微且能够认罪悔罪，综合全案事实和情节，故决定对邢某某等五人全案不起诉，仅建议纪检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对五人进行严肃处理。丰台区警方还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对有哪些证据证明雷某接受了有偿性服务等问题做出了说明。检方对五人涉及玩忽职守的理由，在答记者的问中做出进一步解释。检方称，首先，邢某某等人在控制雷某过程中违反了相关警务法规规定，不正确履行职责和不履行职责，在执行公务中存在以膝盖按压颈部、掌掴面部等过度控制手段，以辱骂雷某，引发雷某激烈行动，具有产生一系列的剧烈活动。同时，邢某某在发现雷某出现身体异常之后，未及时进行急救，仍采用拽拉、手链铐等方式进行执法，延误了抢救时机等。对于检方这一认定，律师段万金认为，从司法程序上讲，这并不是结束，而是真正的开始。根据中国刑诉法的规定，受害家属对于检察机关作出的起诉决定不服，可对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段万金表示，如果提起刑事自诉，法院必须受理、庭审，必须公开，所有证据都必须公开。但他又说，唯一担心的是，雷某家属收到巨额赔偿，不愿意提起刑事自诉。一个国家的文明进程，所有人都可以围观，但打开这个门的钥匙却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 下午一位媒体人转发了雷阳亲属雷鹏的声明，他们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检方的这个结论和不起诉决定，也不能同意对雷阳涉嫌嫖娼的认定，将依法对上级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一位学者说，雷阳的不起诉决定是今天打向每个中国公民脸上的耳光。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我们先来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柏林血案头号嫌疑人在意大利被警方击毙，德国警方逮捕涉嫌准备袭击大型购物中心的一对兄弟。中国对特朗普任命一名对中国强硬学者出任贸易委员会主席表示不安。特朗普强调美国需要大幅加强核战能力。台湾投诉加拿大对台科珍钢铁产品反倾销税胜诉。美国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网站揭示2016年中共迫害基督徒的十大教案。雷阳案，北京检方宣布对五名涉案警员不予起诉。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失踪一个月后在河南被监视居住。以色列制药集团提瓦公司遭到美国罚巨款。现在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跟您谈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维持稳定健全的基调。
各位好，中国银行间流动性本周一时仍延续紧势，央行公开市场随之加码净投放，全周净投放规模创一个多月来最大。分析人士说，在央行驰援下，市场流动性逐渐恢复平稳。他们并表示，近期基本面转暖，外加汇率贬值压力下资金外流，货币政策难见明显宽松，流动性调节估计仍然会沿用结构性的定向工具。不过在金融形势内外交困的时候，央行防风险和去杠杆并举的操作思路仍将维持。路透社报道，南京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杨浩说，近期宏观基本面和央行态度实际上没有明显的变化，给市场造成冲击的是银行到非银行机构的流动性传导不畅导致的结构性紧张，资金紧了就放，松了就收，现在也是这个操作，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希望维稳流动性。杨浩表示，货币稳健中性的态度也没有变，而且还会保持。一家私募基金交易人士说，央行无论是口头指导还是公开市场加大投放，都表明他仍然致力于打通流动性传导渠道，从而维持资金面的平稳。不过从本周单日操作来看，它避免过度放水的姿态仍然不变。本周初由于受到代持风险事件波及，资金面延续上周紧势，央行公开市场随之加大净投放规模，但是在市场平复之后，今天单日操作则转为净回笼，表明央行在呵护资金面的同时又避免过度放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而杠杆高起，美元走强，对人民币形成贬值压力，资本外流加剧，这一方面对国内流动性造成抽离，另外一方面也制约货币政策。业内人士分析说，美联储步入加息周期，而且国内基本面转暖，货币政策难以更加宽松，而流动性的调节仍将回到结构性工具上。中信证券固收团队报告说，在资金面紧张的时候，央行依然会出手维稳，保持市场资金量的充裕。同时从去杠杆防风险这个大的政策目标的角度，货币政策只会中性偏紧，而不会过度紧张，短期内货币政策将更趋于稳健。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超认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随着外汇账款的收缩，中期借贷便利等再贷款工具仍然将是国内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他表示，央行出手挽救市场流动性，但不改中性货币政策。短期来看，在防控金融风险的指导下，央行仍将维持当前的中性货币政策，继续通过提高资金加权成本以及加权期限的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合理调整和配置资金头寸。国泰君安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徐寒芬也在报告中说，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央行三季度以来的操作，可以看出来2017年的货币政策主动宽松，包括释放宽松的信号和主动降准降息的概率不高。货币政策难宽松叠加去杠杆压力，短期资金面可能维持一段时间偏紧。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持流动性基本平稳。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将为您播出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绿源环境公司在中国的首席代表徐颖曾经在中国工作生活多年，他非常了解法国与中国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项目。下面请听法广专访徐颖女士。徐颖您好。
您好，
您曾经代表法国环境公司呢，在中国做首席，了解中国的环保和持续发展项目。你们曾经做过一个丹顶鹤项目，非常有名，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这个丹顶鹤项目呢，其实是目前仍然在做的，仍然在进行的一个项目，是盘锦，就是辽宁省盘锦湿地的一个湿地修复项目。其实法国绿源公司主要从事的是利用植物修复技术对自然资源进行修复、更新和重新利用。那么在盘锦呢，曾经是有一个油田，您知道油田因为碳氢化合物的污染对整个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都造成了很大的损伤。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重新把超过10万只水鸟的这个繁殖和栖息地给修复起来。
给人感觉就是很难的，而且中国盘锦东北那边污染还真是挺严重的啊。你们当时的挑战也是很大呀，想一想。
是因为不仅是有油田本身带来的污染，另外还有周边的来自生活的来自工业的污水，这些污水如果没有经过处理就直接排放到湿地当中，也会对水鸟以及鱼类的生存造成极大的危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方面把油井油田进行绿化，然后用植物修复的方式把污染进行净化，另外一方面又要将这些生活以及工业的污水进行处理和回收利用。还有就是建立像黑嘴鹤、丹顶鹤、苍鹭等等这些水鸟的繁殖以及栖息地，还有一些鸟类的观测站。
这个工程还是很大了。
对，所以说不仅有当地政府的支持，还有得到法国开发署的低息贷款的扶植。法国开发署我也可以简要介绍两句，它的简称叫做 AFD， 就是法国总统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政府机构，专门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项目进行低息贷款的支持。
开始了这个项目之后，现在做到了什么程度？是比以前好了？丹顶鹤又回来吗？有什么成绩吗？
目前这个项目还在设计施工的阶段，到2018年末才能正式竣工。所以说，因为植物修复还有生态修复这样的工程是急不来的。其实我们也许污染下不了几年就可以把一个地方搞得面目全非，
没错，
但是然后要把它重新恢复过来的话，其实需要几倍的时间。
对对，就是你们做这个工程的时候，你觉得当地的居民、盘锦的居民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当然很欢迎啊，因为相对十多年前，不管是老百姓还是政府层面，都没有太大的环保的意识，今天就完全不同了。不管是食品危机、水体污染的一些丑闻，都让老百姓非常感同身受，所以他们有切身的需求，包括对健康的需求，让他们极其关注这样的生态保护项目，也非常支持。
你们也受到当地中国政府这方面的配合哈？
当然，这个项目也是直接是由政府牵头的。
最近一两年呢，非常流行就是海绵城市这个词汇，在网上流行非常火。你可以给大家介绍这代表什么？具体你们做了些什么呢？
其实海绵城市的流行不超过两三年。什么是海绵城市呢？其实很形象的一个说法，就是可以在下雨的时候蓄水吸水，然后帮助水的渗透，同时又能净化水的这样一个水的弹性的城市，是一种新型的新一代的城市的雨洪的管理的概念。但是其实这个概念我们在十几年前早就提出了，这是包含在我们所说的生态水资源管理系统当中的。所以我们十几年来做的项目当中都有海绵城市的概念，但是我们又增加了对城市的污水，包括工业和生活的污水的回收和利用，所以其实是海绵城市的延伸。
我觉得你们公司的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啊，叫做法国绿园环境公司，那个绿是过滤的绿。
对，绿园其实是过滤花园的简称，过滤花园过滤是这个园林景观的功能，生态方面的功能，而花园是它的景观的外形。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愿景是不仅只是美观，不仅只是解决审美的需求，而更多的是提供切实可行的对大自然的资源进行修复、进行更新的解决之道。
这是非常重要的哦。就是你们在国内有具体的海绵城市项目吗？
在国内的话，我们其实有两个领域，一方面是在企业，像企业的话，我们为欧莱雅集团、家乐福、地中海俱乐部，就是 Club Med 啊，最近被中国人收购了，这些企业的污水、雨水的回收回用系统都是我们来设计的。那么从政府层面的话，刚才讲到辽宁盘锦的湿地修复工程，另外还有山西祁县昌源河谷，还有沈阳附近的康平卧龙湖的湿地修复。卧龙湖其实也很有意思，是一个迁徙鸟类的一个非常大的栖息地。那么在2013-14年期间，因为人为的破坏污染，在东北地区非常著名的巨大的淡水湖曾经几度干涸。
哎呀，
那么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把整个一片湿地给恢复起来，然后让鸟类重新能够在这里栖息休养生息。
您在工作您呢在中国从事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有十多年了啊，非常有经验，又做了这么多的项目。你觉得现在中国在这方面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上有什么变化呢？就是从你一开始工作一直到现在，是不是大家意识越来越强呢？
这是肯定的。在这个变化方面，我真的是感受非常深刻。因为在十几年前， 不止一次的我有堂吉诃德的感觉，因为不管是从政府层面还是说刚才也说到老百姓的层面，他们会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是没有意义的，是也是没有必要的。你也知道在国内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觉得什么是环保，环保就是植树，
对，没错，
看到很多绿色啊、很多园林景观，大家就觉得是环保了。另外呢，我们到处也可以看到城市当中都是硬质的不透水的地面，
对，
还有就是河道，景观河道大家都把它做成是水泥砌成的，跟周边的这个河岸土壤没有任何交换，因为大家觉得水泥或者是铺设地砖的是最干净的，是最城市化的，是进步的。
其实过了几年之后就是相当对环境有非常大的破坏啊，
尤其是在北京甚至出现了暴雨后内涝淹死人的事情，
是没错，
是不可思议 的。
这
就是我们在景观设计上在城市规划上一味只追求表面化的这种形式化的审美，而没有真正的来提供真正切实有效的环境的解决方案。包括我们在大城市甚至现在的二三线城市都十分追求的滨水楼盘，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做成做了小区当中的这种水景，但是因为没有考虑到真正技术上的可行性的方案，而只是追求美观，这些水景就跟城市的河道一样，最终都成为蚊蝇滋生的黑臭的水源，
没错。
然后城市的各大水务部门还有各个小区的物业都不得不频繁的去疏浚换水加药，真的是劳命伤财。
您觉得法国绿源环境公司给中国带去的技术是什么呢？
其实中国在这十几年当中也慢慢的接受了我们的理念，其实我们的理念一言盖之，就是把水资源把土壤资源看作是整个生态系统当中的一个环节，用全局的观念，用恢复生态多样性的理念来进行设计。刚才我也说到植物修复，就是要把植物作为我们生态圈当中的一环，然后通过这种植物修复技术、生态景观技术，让城市生活和自然资源的修复与再生达到一种平衡，大家可能会少一点焦虑。现在因为政府提倡海绵城市，所以各级的政府包括各个环保企业都十分积极的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我希望这不要成为一个昙花一现的热点，就像国内很多项目一样，而是真正的贯彻下去。对，其实跟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的概念也是很相近的，然后就是要帮助城市恢复它的自净功能。
好的，徐女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好，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我们将播出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美食，跟您谈松露。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谈谈松露。松露也叫块菌，号称黑色金刚石，是野生菌的极品。它和鱼子酱、鹅肝酱一起被称为三大珍品。人类食用松露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松露是一类地下真菌，主要食用种为黑豹块菌、夏块菌和白块菌三种。外部形态紫囊果呈不规则的球形、椭圆形，表面有明显的像桑葚一样的凸油，凸油多圆钝，生于 松、杉、麻栗、马桑等针阔叶混交林的浅表土层或者植物的根系的土中。松露里边上等的意大利白块菌是价格昂贵的菌种之一。松露的种植并不那么容易，必须使用孢子与其他可形成共生关系的正常的活树来繁育。历史上有许多失败的尝试，但是1808年法国阿普特市的 Joseph Dallon 把松露橡树周围散落的橡石种植下去，很多年以后在新生长出的橡树根部的泥土中果然发现了松露。1847年法国卡庞特拉市的 Auguste Rousseau 用这种橡石种植了7公顷的橡树林，收获了大量松露，他因此获得了1855年世界博览会奖章。法国南部有富含石灰岩的土壤和干热的气候，适合松露生长。而19世纪末期流行病摧毁了当地的葡萄种植业和蚕丝业，于是大片的土地被用来种植松露，产量在19世纪末达到上百吨。1890年松露树的种植面积达到了75000公顷。后来工业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松露种植业因此萎缩。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法国劳动力锐减 20%， 沉重打击了松露种植业。因为松露树产松露的年龄是30年，因此一战以后原有的树林产松露的数量开始减少。到1945年后松露的产量暴跌，价格急剧攀升。在1900年松露是一种大众食品，而现在却成了高贵食材。近几十年新的松露种植业又发展起来，目前法国出产的松露 80% 源于人工种植，但是种植业者限产以防止价格暴跌，因此产量没有恢复到19世纪末高峰期的水平。目前英国、美国、西班牙、瑞士、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智利都有松露种植业，不管是天然松露还是人工种植的松露都生长在地下，采集并不是很容易。传统上是利用猪或犬的灵敏的嗅觉来寻找及挖掘松露，特别是母猪最为敏感，是天生的松露猎人。因为松露的气味与诱发母猪性冲动的雄鸡吸醇类似，不过也由于母猪非常喜欢松露，所以常常直接就将找到的松露吃下，不容易被采集人所控制。而且猪用鼻子拱开地面时会破坏松露的菌丝体，所以会导致以后松露的产量下降。因此1985年之后的意大利政府禁止使用猪来发掘松露。中国松露主要是印度块菌和假凹陷块菌，以攀枝花永仁县为天然分布中心，并且向四川凉山州和云南楚雄州地区辐射分布。攀枝花是中国块菌的天然分布中心区域，松露年产量在100吨左右，约占全国产量的1/2。以攀枝花为中心的松露分布圈产量约占中国全国块菌产量的80%。松露已经成为攀枝花林业产业和农民增收新的增长点。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讲的是松露，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古力播报的最新消息。
马耳他总理穆斯卡今天12月23日中午宣布说，他被告知一架利比亚国内的航班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目前这架飞机已经迫降在马耳他机场。马耳他的媒体说，这是一架空客 A320， 飞机上大约有118人，两名劫匪威胁要炸毁飞机，目前尚不清楚劫匪的具体要求。 中国周五12月23日与捷克签署了一项协议，向捷克出售三辆高速列车。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这是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签署的首个高速列车出售合同。据中国新华社说，该合同金额为2000万欧元，签署双方分别为中国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有限公司和捷克私营铁路运营商里奥快铁公司。第一辆列车定于2018年的夏天交货。这三辆中国产的高铁的时速为160公里左右，也与波兰和斯洛伐克的铁路网络相匹配。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柏林血案头号嫌疑人在意大利被警方击毙，德国警方逮捕涉嫌准备袭击大型购物中心的一对兄弟，中国对特朗普任命一名对中国强硬的学者出任贸易委员会主任表示不安。特朗普强调美国需要大幅加强核战能力。台湾投诉加拿大对台苛征钢铁产品反倾销税胜诉。美国经都图对华援助协助网站揭示2016年中共迫害基督教十大教案。雷阳案，北京检方宣布对五名涉案警员不予起诉。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失踪一个月后在河南被监视居住。一架利比亚国内航班遭劫持迫降马耳他，绑匪的意图尚不明确。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居力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忠实收听我们的两套华语节目。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一首由哈法埃尔所演唱的《Ne Bardons Pas Fâché》这首法语歌曲，来邀祝你晚安。
C'est sûr qu'on a perdu la guerre, c'est sûr que je le reconnais. C'est sûr la vie nous met le compte, c'est sûr la vie si tu n'en plumes. C'est sûr que j'aimerais bien te montrer ailleurs où on ferait pas que fuir. Et bien sûr j'ai pas les moyens, et quand les poches sont vides alors allons rire. Ne partons pas fâchés, ça n'en vaut pas la peine.C'est sûr que les montagnes sont belles, c'est sûr qu'il y a des vallées, et les enfants sautent sur les mines, c'est sûr dans une autre vallée, c'est sûr que les poissons ont froid, à se traîner là dans la mer, c'est sûr que j'ai encore en moi, comme un goût avalé de travers. Mais ne partons pas fâchés.Ça n'en vaut pas la peine, tu sais. Bien sûr, j'ai la ville dans le ventre. Bien sûr, j'ai vendu ma moto. Bien sûr, je te trouve très jolie. J'ai vraiment envie de te sauter. Bien sûr, la vie nous fait offense. Bien sûr, la vie nous fait misère. On ira aussi vite que le vent, même si on a bien souvent rampéNe partons pas fâchés, ça n'en vaut pas la peine, tu sais. Non, non, non. Stutada. Non, non, non. Bien sûr, je t'emmènerai à la mer. Y a rien d'autre à faire qu'à se saouler, attendre le jugement dernier, transplanté là-haut dans le ciel. Il paraît que c'est pas pareil.
Il paraît que la vie n'est jamais aussi belle que dans tes rêves, que dans tes rêves. Mais ce ne fait rien, ne partons pas fâchés. Ce n'en vaut pas la peine, paraît que les petits moineaux